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师父新经文发表；2018年台湾法会召开，师父致贺词；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感恩节随想；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师父最新经文发表。师父新经文致越南学员于2018年11月27日在明慧网发表。师父新经文致台湾交流会于2018年11月24日在明慧网发表。
2018年台湾法会召开，师父致贺词。2018年11月25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隆重召开，7000多名来自台湾各地、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法会开幕后，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宣读了两遍师尊发来的贺词，全场响起热烈不息的掌声。贺词中，李洪志师父叮嘱并勉励弟子，修炼不是在世间得到什么，是生命的提升，是成就生命的未来，特别是在末后，是生命未来存留与否的选择。人世间的理成不了道，人的生存状态也不是宇宙生命的真实状态，得到大法是你们当人的根本目的，不要被人世浑浑的乱象所干扰。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今年共有20位学员分享他们的修炼体会，其中包括医师、大学教师、研究生、室内设计师、家庭主妇、银发族等各行各业。他们按照真善忍原则在修炼中实修自己，用心救人的体悟和感受，让在场人士深受鼓舞与触动。担任室内设计师的邱玉堂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实修自己，向众生讲清真相的心得体会。台中学员张俊民教授谈到自己在修炼之初深受转法轮法理所感动，并体验到法轮旋转、能量流、打坐起空离地、走路一身轻等一些超常现象。他体会到不论有多忙，一定要做好工作，照顾家庭，同时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才能开创更好的修炼环境。2018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4:30圆满结束，许多与会学员表示，聆听师父讲法与同修心得后，深感作为大法弟子要修好自己，放下人心和多救人的紧迫性，一定要把握有限时间，在修炼上勇猛精进，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法会召开前夕，约5400名法轮功学员11月24日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大型排字。今年的排字主题是应译本转法轮， 深蓝色的书皮，金黄色的书名与作者名，白色的书页，并绽放42道金黄色的光芒，场面相当壮观殊胜，吸引各国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排字活动后，学员们集体练功，并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早年，感谢师父的慈悲普渡。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捷克国会参议院于2018年11月19日在瓦尔茨特英公馆扎韩沙龙举行了公众听证会，呼吁中国政权终止对法轮功学员的种族灭绝行为。亲身遭受迫害和酷刑的刘女士向参议院提供了个人证词，捷克法轮功学员米兰·卡伊奈克提供了关于中国早期镇压法轮功的真相和目前的信息，捷克赫尔辛基委员会成员露西·利伯娃和莫妮卡·史姆恩考娃先后发言表示支持决议草案。
为期五天的丹麦医生日活动于2018年11月12日到16日在丹麦首都的贝拉会议中心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们和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再次参展，向丹麦医疗界讲述中共系统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了解真相的医生表示必须停止迫害，并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首相。医学生贝蒂娜签字后说，虽然丹麦很小，一个国家不一定能制止中共，但首相必须做些什么。年轻医生汉斯来到展位，详细询问了很多关于调查发现的证据。他说，我详细看了这些资料，不敢相信这种罪恶发生在这个时代。整个展厅里唯有你们的展位与众不同，最有意义，告诉大家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我敬佩你们有勇气和坚持，谢谢你们。
11月24日，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冒着雪来到中共驻瑞典大使馆前，打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的醒目横幅，揭露和抗议中共最近在中国大陆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呼吁停止迫害，停止虐杀。突然从中使馆的院子里传来了刺耳嘈杂的声音，紧接着他们用了三个高音大喇叭不停播放一系列用来给中国人洗脑的歌曲，学员们不为所动，继续平静祥和地打坐练功发正念，同时给过往路人及执勤警察讲真相。路上的行人本来不是很多，但中使馆这么一折腾反而引来了很多人来听真相。一位年轻人很是气愤，他用手指着头说，他们一定是脑子有问题，尤其是这个中共大使的脑子一定是有问题了，太可笑了。西人学员塞西利亚表示，他也没想到今天来听真相的人这么多，而且只要稍微一讲对方就明白了，不用更多的解释，大家都对中共的流氓手段很反感，有很多人都收下了大法真相资料，表示回去后要仔细地阅读有关法轮功的信息。
11月17日，马来西亚霹雳州太平电报博物馆互联网中心举办了与民互动社区活动，吸引了当地民众参与。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得到主办方允许设立展位，和民众面对面讲真相，使许多当地民众有机会了解法轮功。许多民众在得知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后震惊不已，大家纷纷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11月25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第三大城市巴拉瑞特举行了一年一度当地最大的慈善市集。在如画的万德利湖沿岸的500多个帐篷中，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人们驻足，他们通过祥和的五套功法感受到法轮功的美好，在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仍在继续，甚至活摘器官牟利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迫害事实后，人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郭云庆遭受11年的监狱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目前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从公主岭监狱转入长春市白求恩医院，具体情况不详。郭云庆2007年被绑架，非法判刑14年。
江苏启东市今年51岁的法轮功学员黄红平女士在南通监狱被迫害，生命垂危。黄红平女士曾被非法判刑7年后，出狱才几个月又被绑架，又被非法判刑6年。近4年的迫害致使她精神上、身体上遭受严重摧残。监狱医院诊断黄红平得了宫颈癌，家属要求放黄红平回家治疗。监狱负责人说，要写所谓三书才可以放人。
天津市西青区法轮功学员吴殿中、李明军、王连荣、耿东于2018年6月22日被非法庭审后，分别被非法判刑5年、4年、4年、4年，并被勒索罚金。四位学员上诉到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过程中有两位律师递交了公开开庭申请书，要求二审公开开庭，但是一中院置之不理，于10月12日草草下达维持原判裁定书。
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王海燕2018年11月20日被海港区法院非法开庭，原判4年零3个月，罚款3000元人民币，正在进行上诉。在中国大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9年中，王海燕一家的经历和无数法轮功学员一样，遭受了无数的苦难和非人的折磨。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8年墨西哥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1月17日在墨西哥城举行，16名学员分享了他们的修炼经历，并交流了在按照法轮大法的高尚道德原则修炼时如何从中受益，以及更好的理解协助师尊救度众生。
11月9日至18日，南美洲西北部的厄瓜多尔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首都举办的第11届国际书展。在书展上，络绎不绝的来宾几乎都来到法轮功展台参观、咨询和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几乎每天都有一些人来学练法轮功。到最后几天，来学练法轮功的人多得让学员们都忙不过来。一批一批的来宾学练一至五套功法后，带着兴奋激动之情离开。
11月22日，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洲际大道上举办了第85届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现场吸引了40万名观众观看。美中法轮大法学会是第一个应邀参加游行和表演的华人团体，今年是第16次连续参加。今年法轮功的队伍一亮相，观众们无不赞叹精彩绚丽。
11月23日，纽约上州米德敦市举行圣诞树点灯游行庆典，这是一年一度当地最传统、历史最悠久的迎圣诞节活动。作为当地多元化社区的一员，法轮功团体再次受邀参加节日游行，与民众共同欢庆喜迎圣诞节。
11月17日星期六中午，加拿大蒙特利尔圣诞大游行在市中心圣凯瑟琳西大街上举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演奏备受欢迎，感动的观众直呼谢谢你们。身着蓝白两色古典服装、阵容庞大而整齐的天国乐团特别令观众瞩目。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参加在首都马德里举行的每年一度的健康博览会，展位上不断有三三两两结伴而来的参观者们现场学功，领取免费资料和询问学功地点，还有不少人在听了关于法轮功的介绍后当场请转法轮，还有一些远道而来的外地参观者留下自己的电话，邀请学员们去他们那里教功。一位在西班牙小有名气的华人餐馆老板看到法轮功的展位后很是吃惊，主动上来跟法轮功学员交谈。他感慨地说道，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被冤枉的，他表示支持法轮功的活动。
11月23日、24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爱知县道泽市祖父江町体育馆里举办的第21届祖父江町银杏黄叶节。学员们展示的舒缓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很多有缘人，有的人主动来拿法轮功的介绍资料，并询问在哪儿能学功，还有的人当场学功。
在南半球的南澳大利亚，一年一度的各地圣诞花车游行陆续登场。阿德莱德法轮大法团体于11月17日和22日第14次应邀参加了阿德莱德港和诺伍德市传统的圣诞花车游行庆祝活动，受到举办单位、民众和政要的欢迎和好评。越来越多的人们想要学练法轮功，真善忍真理日益深入人心。
11月10日和17日在连续两个周日，澳大利亚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分别参加了在城北的埃尔特姆区和城东华人居民很多的莱德斯通区举行的社区节庆活动，为当地民众带去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天津何桂荣当庭告诉法院人员，讲真相是为了你们好。天津法轮功学员何桂荣于2017年12月28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并被非法批捕。河北区法院于2018年7月10月对何桂荣两次非法开庭，何桂荣当庭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对法官和公诉人真诚相告，是为了你们好，为了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何桂荣被非法起诉后，检察院的人找过他，告诉他认罪后就可以出去，他断然拒绝了，他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绝不写任何认罪的材料。案件刚到法院时，法官曾找何桂荣谈话，要求他接受援助律师认罪认罚，被他拒绝。他告诉法官，即使没有律师，他仍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2018年10月31日下午，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对何桂荣案举行第二次开庭，何桂荣当庭为自己做了彻底的无罪辩护。当公诉人就一些真相资料的数量在反复纠结时，何桂荣坚决地打断了公诉人的发言。何桂荣认为，这个庭审的真正要查明的东西，就是查明法轮功到底是不是邪教，我国究竟有哪些邪教，数量多与少与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公诉人提出的证据没有一个可以证明这些关键问题，相反，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可以证实法轮功是好的，是可以救度众生的。法官打断了何桂荣的发言，认为何的发言只是何自己的主观认识，他的身体之所以恢复健康，是因为生活好了，与修炼无关。何桂荣回复道，我自己的身体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我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要在法庭上告诉在座各位的真相，是为了你们好，为了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被淘汰。何桂荣说罢，法官低头不语。何桂荣就迫害事实过程及修炼受益情况做了一一叙述，现场非常肃穆。律师就上次因证言不属实要求证人出庭而未到，休庭后检院补充的材料说明一事进行了驳斥，要求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最后法官宣布休庭。
辽宁省海城市王洪柱被抓捕，家人营救。2018年10月15日上午，辽宁省海城市法轮功学员王洪柱的母亲和岳母来到海城市公安局，找非法抓捕王洪柱的主要负责人海城市国保大队副队长杨松，询问王洪柱的情况。海城市公安局门禁森严，不允许百姓随便进入询问情况。家属给杨松打电话要求一见，杨松出来后躲在门卫室内不肯出来，只从窗口与家属对话。家属一再追问原因，被告知罗直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家属说，国务院及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王洪柱在被抓捕前有何犯罪事实时，杨松指责家属称没有义务回答，后匆匆离去。 2018年10月16日上午，家属又来到海城公安局门口给杨松打电话，希望见面，杨松拒绝。两位老人在寒风中等候一个多小时后无奈离去。10月17日，家属与律师再次来到公安局门口，王洪柱母亲用新号码拨通杨松电话，称与律师在公安局门口请求一见，给个说法。杨松称不在公安局内，拒不相见。下午在律师陪同下，家属去鞍山市检察院送交控告状，因当日信访部门休息不办公，于是第二天家属又去鞍山市检察院，纪检监察委和信访办几经周折，各部门互相推诿，拒不接受家属递交的控告信。家属已经 EMS 邮寄了控告信。此次非法抓捕案已移交海城市检察院，并转回海城市国保。
严肃对待三退署名问题。大陆来稿。9月25日，我登录大纪元网站，查询几天前发送的三退名单。当我输入查询密码时，收到这样一段反馈信息：您的声明因重名多而分开发表，查询密码如下。为对所劝退的事人负责，并维护退党网站的信誉，希望能有所改进，不能长期使用少量化名。建议每天的三退名单能记上当天的日期，不要将有重名的不同日期、不同人的名单合并，这样至少不会人为增加重名。也不要连续提交有重名的名单。有关事项请参考明慧编辑部文章。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重视，即本网站退党团队网站公告栏。另外，以后提交三退声明时，请写上哪里三退义工代办，谢谢。我坐下来登录明慧网站，重新学习了有关明慧编辑部文章。2011年3月27日明慧编辑部文章，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大法弟子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劝世人退出中共是救人，而不是走形式应付差事。但一些学员人心和观念太多，在劝退为世人取化名时起着不好的作用。比如有的取名大量重复，有的取单字，有的用数字作为代号等等。这样草率的做法不但体现不出退党者本身应有严肃郑重态度，也使退党登记的可信度受到影响，影响了世人得救和大法弟子这方面的讲真相工作。对世人来说，退党是人生大事，宣布脱离中共的退党声明是写给上天看的，取名必须足够郑重，才能体现出对此事的真心诚意。对学员来说，帮助世人退党、退团、退队是履行自己救人的使命，也必须有个神圣的心态和庄严的做法。为保持退党的严肃性，今后取名仍草率胡来的，退党网站将不予登记，后果由当事常人和当事学员自负，特此提醒。这段反馈信息对我震动很大，对三退取名，明慧编辑部早有明确说法，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有严肃对待，没有按要求做？劝三退是大法赋予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是众生得救的希望，为什么不能认真对待呢？反思自己，这都是旧宇宙私自作怪。第一，对三退署名没有郑重对待。劝退时一般都是我为其起化名，起的化名通常是自己平时熟悉的字，所以容易重复。一旦劝退了，又升起了欢喜心，起化名就比较随意。第二，发送三退名单时，图自己省事，不考虑负责整理发表的同修的工作。这些同修每天收到世界各地大量的三退名单，可见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我将有重名的不同日期、不同人的名单合并，给他们带来多大麻烦啊！他们却从不埋怨，本着对众生负责的态度，将我的三退名单再重新整理发表，还要给我反馈建议，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我非常惭愧。通过这件事，使我看到了我修炼的差距和不足。我悟到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马虎和侥幸。在今后的劝退中，要严肃认真对待，慎重取名。我现在这样做， 首先跟人讲真相，劝三退，问人贵姓，一般都能如实回答，根据姓氏给其取一个他能接受、通俗好记的化名，世人也很高兴，然后把三退的名单根据不同日期分别分开发送到大纪元网站，三退名单要勤发，不要积攒，这样既避免了重名的问题，也有效地减少了网站同修的工作量。
严正声明，本周23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从啥都不知道到明真相后退党，大陆来搞。一天我和老伴去赶集，一路送新年台历讲真相，我刚送给一个小伙子一份台历，来到旁边买西红柿，突然一个老年男子一把夺过小伙子手里的台历，大声喊道，是法轮功的，反党的，头两天俺村有两个人发小本本被逮起来了。我和老伴儿顾不上买菜了，赶快跑过去讲真相，制止这个人不好的言行。我讲，这台历是老天爷利用他来救人的，你知道吗？老年男子说，俺不知道。老伴说，共产党坏透了，老天爷要惩罚他，你知道吗？老年男子说，俺不知道。老伴说，咱这个年龄应该知道抗战时期谁打的日本鬼子，保住中国江山的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这些你都知道吗？老年男子说，俺啥也不知道。老伴说，89年64学生反腐败，坦克车在天安门广场碾死多少学生，这都是真的，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是陷害法轮功的，这些你也都不知道吗？老年男子说，哎，俺啥都不知道。老年男子一句句俺啥都不知道，引起周围看热闹的一片哄笑声，他好像也明白了，也不好意思的笑了。我说，老天爷降下奇事来了，都是真的，顺天意保平安吧。你是团员吗？老年男子说，不是。我问，是少先队吗？老年男子说，不是，我是党员，我在部队入的党。我说，赶快退出来，顺天意保平安吧。老年男子告诉我真名，把手里的台历还给旁边的小伙子，他问我们还有台历吗，还问下个集市还来吗。我答应他下个集给他送台历，他高兴地笑了。看到这个老年男子从啥都不知道到终于明白了，得救了，我真替他高兴啊。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堵了三根主动脉，医生惊讶患者还活着。大陆来稿，2018年1月中旬，我的丈夫胸闷，到医院大夫一检查就让他住院了。医生说，三根主动脉血管有一根完全堵塞了，但奇怪的是这根血管正常工作，大夫觉得很神奇，另两根血管有一根也堵了 30%， 还不用上支架，而第三根堵了三个地方，需要马上上支架。就这样，我丈夫就直接做了手术。我丈夫手术后被推到病房，大夫笑着问我丈夫，你是怎么活的呢？可能是你心态好，皮实。我丈夫说，其实我也没感觉怎么样，只是有点胸闷。大夫说，像你这样太少见了，都这样了怎么没梗塞呢？其实我丈夫心里明白，是他支持我修大法得福报了。在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我被非法判刑11年，在这11年里，他每隔几个月就去监狱看我一次，给我存钱，每次都设法烧好吃的给我，因为我们接见都有警察在旁边看着，不让拿东西给我吃。我11年冤狱期满出狱后，直接就到我婆婆家吃饭。我一进屋，我婆婆就抱着我哭了，说，孩子，你受苦了。我也抱着她安慰说， 妈，没事，一切都过去了。我进到大屋，我公公站起来，对我竖起大拇指说，好样的，好，好。一家人欢声笑语，开始做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全家11人全都做了三退。后来我婆婆和我唠嗑，哎，你没在家这些年，可苦了他们爷俩了。儿子正在上高中，需要照顾，好多人劝我丈夫离婚，他的同学好几个人要给他介绍对象。我婆婆就跟儿子说，那是咱家人干的事吗？法轮功什么坏事也没干，他怪可怜的，你和他离婚，他出来上哪去啊？就这样，我丈夫一直坚守着这个家。晚上回到家里，我丈夫说，我给你一样东西，你保证喜欢。我问，是什么？他就踩着一个凳子，在棚上拿下来好几捆用报纸包的和捆得严严实实的几个包裹。我打开一看，是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等等。我一下子跪扑在上面大哭起来。我丈夫给我擦着眼泪，我抱着他说，谢谢，谢谢。他还在床底下拽出一个大包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1999年以前在我家学法时做的黄色圆垫子。他说，这东西得留着。他对大法的支持和付出，由此得到了福报。经过这次手术，他因祸得福，自己主动要求学大法。现在他每天学法练功不懈怠。他说，我过去看什么东西都看不上15分钟，现在一天能学三讲转法轮，还看明慧网交流文章。我公公年前去世，享年87岁，他走得很安详，早晨发病送往医院，晚上就走了，没遭什么罪，也没连累人，这也是他的福报。
明真向世人说，你们都来听听大法师父都讲了些什么。山东来稿，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讲真相中认识了一位患帕金森症的王女士。王女士告诉这位学员，前几天她在本市医院住院时，拿着这位学员送给她的小广播器，在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觉得李大师讲得太好了，都是教人做好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先想别人，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他听了一遍又一遍，听着听着，不由自主地招呼同一病房的其他几个病友和陪床的家属，说，你们都来听听，法轮大法师父都讲了些什么，讲的都是教人行好，一点坏事都不让做，人人要都按大法师父说的真善忍去做，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这么多坏人了。他告诉他们，这个播放器是人家法轮功姊妹给我的，没要我的钱，就是希望我好。学法轮功的人都这么善良，共产党还迫害人家，天不灭他才怪了呢。全世界都让学法轮功，听说台湾也让学，共产党算完了，这么好的东西都不让学，还不完了，以后我们都不听共产党的。在医院住院期间，王女士除了和同病房的人一块儿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外，有时间就讲法轮功如何好，共产党如何坏，大家都有同感。医院的主任医生听说后，来到病房问王女士，听说你在这里宣传法轮功。王女士说，某主任，我来你这治病，你就给我治病，至于我说什么，这是我的自由，与治病没有关系吧。主任笑了笑说，好好好，你有文化，你讲你讲，你到各个科都去讲讲吧。同一病房的有位66岁的老大哥，临出院时问王女士，你能不能把播放法轮功的这个播放器给我，我回家也听一听，我也愿意听。王女士愧疚地说，这是法轮功姊妹送给我的，我还没听几遍，抱歉。老大哥遗憾地出院了。医院本来计划让王姓女士治疗两个疗程，可是她身体恢复得非常快，提前出院了。王女士的一个老同学听说她信法轮功不信共产党了，就找到她说，你怎么不信共产党去信法轮功？王女士说，现在谁还信共产党，共产党给我们什么了？那些当官的除了贪腐就是坑人骗人，还会干什么？他把中国老百姓害得够惨的了， 我才不信共产党，我信国民党也不信共产党。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都不让学，法轮功不就是教人学真善忍吗？思想好，身体也好，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让学，为什么就共产党不让学？共产党就是坏。这位老同学无话可说。
宁夏银川监狱政委龚小伟遭恶报患肝癌丧命。宁夏来稿，原宁夏银川监狱政委龚小伟遭肝癌折磨五年，于2018年11月3日丧命，年仅56岁。这是他多年追随江氏流氓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了恶报。宁夏银川监狱、吴中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龚小伟原来是宁夏吴中监狱的政委，2011年前后调到银川监狱当政委，其任职期间一直积极推行迫害政策，致使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各种折磨。2013年后，龚小伟查出肝癌。2017年底，因让犯人帮着做材料被处分免职，此后一直没上班。吴中监狱狱警不仅自己动手折磨法轮功学员，还纵容那些社会渣子、吸毒犯、抢劫犯、杀人犯等酷刑虐待法轮功学员。监狱方面还故意安排邪恶狱警郭简专门负责转化法轮功学员。中国有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一个人作恶，不但自己要承受偿还，还会殃及家人甚至子孙。
兰州市临夏路派出所警察谢江涛恶报死亡。甘肃来稿，据中共网络消息，2018年11月15日下午1时50分，甘肃省兰州公安城关分局临夏路派出所民警谢江涛在单位办公室突发心梗，于当日18时抢救无效去世，年仅33岁。谢江涛，河南省周口市人，2010年4月参加工作，后任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临夏路派出所四级警长。谢江涛死亡的消息发布后，一网民立即发帖说，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当然死得早。当中共在网上扣帽子说其辱警、威胁、拘留时，有的网民发帖说，这种人多的是，抓不完。那么谢江涛做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呢？打开明慧网搜索谢江涛，谢江涛的名字出现在网页上。谢江涛曾多次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谢江涛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给了他很多的荣誉。他曾获2012年全区公安系统先进个人，2014年至2016年三年优秀公务员，荣记三等功一次，同时还获得2017年派出所三次月评先进个人和2018年派出所两次月评先进个人，一次纪律严明表率等。为中共当打手迫害善良的老百姓越多，中共给你的荣誉越大。法轮功教人修炼真善忍，做好人，中共搞假恶报祸害人。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警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者上万人。
时事评论，感恩节随想，作者密珍。感恩节到来了，感恩节是美国人民独创的一个节日。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船满载不堪忍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清教徒102人到达美洲。心地善良的印第安人给移民送来了生活必需品，还特地派人教他们怎样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移民们终于获得了丰收。在欢庆丰收的日子，按照宗教传统习俗，移民规定了感谢上帝的日子，并决定为感谢印第安人的真诚帮助，邀请他们一同庆祝节日。经历了近400年后的今天，人们越来越知道了感恩二字的分量，也越来越倍加珍惜感恩节。作为亲身沐浴过法轮佛法的慈悲伟大和大法师父的佛恩浩荡的法轮功学员们，更深深体悟到感恩二字的特殊含义。 感恩图报是人类社会的传统美德，只要是具备起码人性与良知的人们都知道感恩图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说，传统中国人认为厚德载物，德不配位会给人带来灾祸。传统皇朝的先皇明主如伏羲、黄帝、尧、舜、禹、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康熙等，他们的经师济国实践铸成了五千年王者之道。舜被尧派到骊山，当地人原本为争地打斗，在舜的道德感召下，一年后骊山人礼让成封，舜每到一地，民风大为淳厚，人都移居到他的身边，舜走到哪里，那里一年成为村落，两年成为城市，三年堪为都城。帝尧命舜推行教化，让世人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伦，民众自觉遵守，天下安宁，百姓和睦，天下明德皆自于舜始。唐贞观六年12月末，太宗视察死刑犯监狱时，想到新年将至，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死囚释放回家，规定他们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长安就刑。第二年9月，390名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缢朝堂，无一人亡逆者。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召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减刑，传为千古美谈。康熙皇帝实行仁政，体恤民情，几乎年年都有减免赋税的措施。康熙在位62年间，捐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折合白银高达 1.5 亿两，相当于当时国家2000万至3000万两财政收入的5至7倍。自中共窃国以来，实行的是独裁暴政，百姓成了被他们任意横征暴敛、屠戮宰割的羔羊。正像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描述的，20世纪中叶，西来幽灵共产党篡取政权后，杀戮国民，摧残文化，破坏环境，使山河变色，生灵涂炭，曾经辉煌的文明黯然失色，几乎毁于一旦，8000万人死于非命。正当人类道德飞速下滑，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1992年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高德大法、法轮大法红传于世。在短短的七年时间内，仅中国大陆就有近亿人入道得法，潜心修炼。亿万得法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最知道法轮大法的珍贵，最信仰和崇敬的是苦心普渡他们的李洪志师父。每到新年、元旦、中秋节、法轮大法日的时候，明慧网都会收到成千上万来自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明真相百姓恭祝李洪志师父好的精美贺卡及贺词，表达着芸芸众生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慈悲救度众生的无尽感恩。法轮大法的红传给道德日益下滑的社会带来了生机，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然而中共邪灵及恶手江泽民却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人们可能无法理解，法轮功教人向善，道德回升，社会安定，既然对国家、社会、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共为何不知感恩图报，将其弘扬光大，反而恩将仇报，将其残酷镇压呢？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江泽民正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总代表，他曾经声嘶力竭地叫嚣，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200多个月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明慧网报道，近21万法轮功学员及家人控告江泽民，288万国际社会正义人士联署举报江泽民，3亿2000多万民众抛弃中共，退出中共邪恶组织，国际社会正在加速围剿共产邪恶主义的进程，共产邪灵临近灭亡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